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2012。啊，2012年当时，如果大家有在看新闻，或者是你很常上网的话，那时候有一个网络谣言哦，就是在说2012，我记得是12月的某一天会发生世界末日。那当时呢，当年我年纪还小，所以呢，我就是非常相信这样子的传言。我就想说，啊，怎么办？明天要毁灭了吗？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哦？然后就很紧张。结果嘞，最后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嘛。我就想说，哈哈，原来是骗我的。好啦，就是觉得，还蛮好笑的啊，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些新闻哦。好的，那刚才呢，讲了一些比较沉重的事情嘛。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比较轻松一点的好了。那对于古典乐迷来讲呢，有一些非常经典，应该说非常伟大的这些音乐家们，就是莫扎特啊，比如说贝多芬啊，这些人呢，我相信在很多人心中啦，都是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那刚好呢，这几天有一篇新闻哦，就是呢，在德国有一位研究人员，他在19号的时候表示，在德国的有一座图书馆当中，发现了莫扎特他从来都没有发表过的一首弦乐三重奏的作品。那推测呢，可能是他在青少年初期的时候所创作的。那根据法新社报道呢，在德国莱比锡市立图书馆，他发表声明表示，这一首乐曲它的创作时间可以追溯到1760年代的中后期。那这一首乐谱呢，是由七个小乐章所组成，演奏的长度大概是12分钟。那所以说啦，莫扎特呢，他过了，他离世已经快要200年了。那过了这么久，居然再挖出了一首他从来都没有发表过的作品，那我觉得对于很多古典乐的粉丝来讲，应该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哦。就难得，也不是难得，就是居然还可以再听到他没有发表过的这个作品。那根据研究人员指出呢，他是在编纂所谓克歇尔目录最新版本的时候，就偶然呢在德国莱比锡的音乐图书馆当中发现了这一首作品。那这个克歇尔目录呢，是属于莫扎特音乐作品当中最具有权威的档案。那研究人员也指出哦，这一份新发现的乐谱呢，它的手稿其实并不是莫扎特本人所写的，他们认为啦是1780年左右所制作的副本哦。所以说呢，也在这一篇新闻稿发布，就是19号的时候呢，在德国萨尔斯堡举行的新版克歇尔目录的发表会上，有一个弦乐的单重奏乐团演奏了这一首作品。那这首新的作品呢，叫做《相当小夜曲》，那是一个暂时的中文翻译哦。反正呢，就是一个新的乐谱手稿的出炉，然后又发表了新的一首莫扎特的作品。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可以再听到新的作品哦。那我其实有看了一下网络上的反应哦，就还蛮好笑的。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说，搞不好莫扎特当年写出来，他觉得哎，我还太菜了，就是我还太年轻了，写出来的作品没有这么成熟，所以他就没有发表出来。结果呢，过了200多年之后，这个我们现代人就把它挖出来，然后再把它拿出来演奏。 好啦，反正我觉得因为他是大师啦，所以说呢，不管他的什么作品，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棒，然后非常的经典哦。总之呢，对于很多古典乐迷来讲啦，这应该都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那也还蛮有趣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找这一首莫扎特的相当小夜曲，这个网络上啊还是找得到他们演奏的影片哦。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都去找来听听看喽。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 S.H.E 的《不想长大》。哎，没有错，它的这个副歌呢是莫扎特的曲子。那听完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不下的玫瑰花？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我自啊？我并不期盼他会有过理解和白马，我惊讶的是情话竟然会变成谎话。为什么幸福的情话要飞得那么高？为什么苹果和拥抱都可能是毒药？我从没想过有了他还孤单的可怕。我突然想起从前陪我那个洋娃娃。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他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被留下。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是来的他，是爱我的他，已经变得不像他。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被留下。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
去。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你在做什么啊？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九月是敬师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敬师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不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大家平常喝水的时候都是怎么喝水的呢？ 应该说啊，你家的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我身边听过的嘛，一个就是家里装滤水器。啊，我家呢，因为我是租屋啦，所以说就是自己用那个滤水壶稍微滤过之后呢，就再做饮用。那其实有蛮多人呢，都是会觉得这个滤过的水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所以就可能会滤完之后呢，又把它煮一煮哦。那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个人的习惯跟看你住在哪里啦。如果呢刚好你住的地方它的管线比较脏一点，或者是呢比如说在中南部啦，就是属于硬水的话，那可能就比较需要先煮沸过再做饮用哦。那刚好呢日本啦，讲到日本呢，有些人就会想说，诶，日本是不是下水道比较干净，它的水龙头是可以直接生饮的呢？那刚好几天呢，在昨天25号的时候，日本东京都水道局它接获了在东京的墨田区还有港区民众通报自来水散发了异味。那后来呢，他们经过调查证实呢，他们当时自来水散发出了稀释剂的气味，那而且呢周边的地区自来水也有同样的情形哦。那所以说啊，这个东京的水道局呢有紧急宣布，就是先就是呼吁特定区域的民众先不要饮用自来水。那后来呢经过了这个水道局的处理，已经在这个25号凌晨的时候有做消除了。那检查结果呢也是显示水质没有任何的疑虑哦。那当时呢通报发出异味的水对于人体也是无害的。那不过呢，对于这个为什么会发出异味的原因啦，东京都水道局呢它还在继续厘清当中。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可怕的、哦、就是你水龙头打开发现水这个味道怪怪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蛮害怕的、啊、毕竟呢就会觉得哇好像很不卫生哦。那讲回来这个日本的水龙头的水好了，就很多人应该都会听过啦，日本的水龙头的水你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直接拿杯子装之后直接喝下去。那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哦，首先啦，我来讲新闻的部分好了。就是日本水龙头的水可以直接生饮这个说法就流传了很久。那根据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呢，在大阪有一家连锁饭店的员工他表示，水呢这个他们饭店的水虽然是可以完全生饮的，但是不建议哦。因为呢虽然说饭店会进行清洁，可是呢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啊还有入住期间你会怎么样使用器具的这个方式呢，饭店都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的。所以说啊，假设你上一个人是蛮不卫生的，结果下一个人你进去之后呢直接生饮的话，那的确啊是会有一些卫生上的疑虑哦。那根据调查呢，其实日本47个都道府县他们都会有标示说可以直接喝跟建议不要直接生饮。那不过无论如何啦，就是你喝这个超商的瓶装水跟你这个装了水之后先滤过再煮沸，这样子一定是最安全的、哦。那以台湾人的角度来讲好了，其实我看到有一些网络上的讨论就是问说，大家去日本玩敢喝日本的自来水吗？有些人就说哦可以呀、啊、就是他们的水很干净。那还是有很多人说就是不太敢哦，就还是会去超商买水。那我自己呢也有问了一些在日本留学的朋友跟一些是日本人的朋友嘛，那他们跟我说啦，有的人真的是跟我说他们会喝，那有另外一堆人呢就是说他们家还是会先煮过然后再喝哦。因为无论如何啦，你都不知道这些水它是不是其实有很多的细菌，那所以说啊，你有煮沸或者是你有滤过呢当然还是最健康的、哦。不过在平常喝水的时候啦，当然呢有很多的面向我们是会去注意的。就如果说假设啊你家的附近的自来水管啊，或者是你家有在用滤水器，你家滤水器的滤芯呢其实都是会大大的影响水质哦。 那其实呢，在台湾啦，就还是算蛮干净的、哦。就是我们平常用到的海水呢，通常应该都是有经过第一层的过滤以及消毒。可是呢，如果说、啊、你家附近有一些养殖场啊，或者是工厂，那管线呢，可能多少啦会有受到污染的风险。那以及呢，你家如果是有水塔的，家里的水塔没有定期做清洗的话，那当然流出来的自来水呢，就多少会受到一点污染。那除此之外呢，水管也是很重要的、哦。根据 SGS 的检测报告显示，水管呢在清洗之前的水质会比清洗后的水质，它的浊度呢会高出大概 6.5 倍。所以说，如果你家的水管已经非常的老旧，那请呢就记得啦，一定要定期的去做清洁。那在如果家里是有在使用水器的话，或者是这个滤水瓶的滤芯，一定要注意哦，用到一定的期限呢，一定要去做更换。那如果说你家是每天都在用滤水器，可是呢，就你没有仔细检查它是不是已经这个用完，然后是不是需要更换。那如果说你没有来得及更换的话呢，还是会大大的影响到水质哦。那最后，其实大家在喝水的时候啦，有几个面向，尤其是自来水呢，其实有几个面向可以去判断它是否是干净的。那当然呢，第一个就是视觉嘛，就是喝之前或者是你用之前呢，确认它水里面是不是含有任何奇怪的杂质，像是残留了沙粒呀、啊，甚至是有一些异物的残留哦。那再来呢，嗅觉也是很重要。如果说你闻到一种铁锈味，那很有可能呢就是你的自来水管线有生锈的情形。那如果说呢你闻到一个绿消毒味呢，就代表你家的水可能是自来水厂直送的。那再来呢，味觉也是很重要啊。你在喝下去的时候，如果喝到一个铁锈污染，很像在这个血的味道呢，就代表啦这个水呢，它经过的水管可能有一些管线生锈的状况。那如果说呢，你喝下去有一种消毒水的味道的话呢，就代表它是过滤的不够哦。那所以说，当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呢，就可能要赶快联络专业的人员来做帮忙做处理。那当然呢，就是维护好家中的这个饮水的品质喽。
彻底不坏的重生了，曾经伤害的愈合了，不愿离开的回来了，害怕孤单的幸福了，看爱的夜空有流星的河，心中奇迹在唱歌，我们每一个都是被祝福的，因为我们的爱很大，
爱很大，有你有我有他，爱很大，我们一起大声唱，爱很大，发射温暖的阳光，爱很大，每一过后就是天亮，爱很大，
有你有我
好的，刚才聊了一下关于日本的水到底可不可以生饮哦。那结论呢，就是没有结论，应该说就是每个绝对的答案啦，就是每个人的习惯还是不太一样。那以台湾人来讲，如果你是去日本玩，然后你住在饭店啊或者是民宿，那保险起见呢，还是喝瓶装水比较好啦，就因为你不知道上一个人的习惯如何嘛。好的，那虽然说日本的生水就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喝，但是呢他们的生鸡蛋啊其实是可以直接吃的哦。那日本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料理，就是生鸡蛋拌饭。那非常简单，就是把生鸡蛋打在饭上，然后再加酱油配一配哦。那我去日本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吃过，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感觉这样子很简单就可以解决一餐哦。而且呢也是日本人他们还喜欢的食物。但是呢为什么日本的鸡蛋是可以直接生吃的，这个呢应该也是跟他们的算是法律啊跟他们的制造流程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根据日本的食品安全法来讲呢，就虽然说啊生食鸡蛋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沙门氏杆菌中毒的风险，那如果中毒之后呢还会引发非常严重的胃痉挛啊跟发烧还有腹泻，那如果说严重的话呢，沙门氏杆菌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失去生命。可是呢因为日本啊他们的鸡蛋制程还有相关法规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都会避免他们的鸡蛋感染沙门氏杆菌。那日本的养鸡场卫生规定呢也是比其他国家还要来得严格哦。比方说他们的鸡场工作人员在进入鸡舍的时候要穿戴更多的防护装备，而且呢也是有采取额外措施防止鸡只本身或者是鸡蛋呢这个感染到沙门氏杆菌以及其他的传染病源等等。那所以说啊这些措施呢就让他们的鸡只本身还有鸡蛋减少了很多感染的机会。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哦，就是从鸡舍采收完鸡蛋之后就会对于彻底的对每一个鸡蛋做测试，而且呢每颗鸡蛋也是会被送入专门的机器来做清洗消毒过后，并且检查鸡蛋是否有裂缝污垢或者是血斑等等。那这些机器呢还可以扫描鸡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细菌啊或者是病毒，然后会淘汰掉这些不能用的鸡蛋。总之呢就是因为日本从相关食安的法规再到鸡蛋整体的制造过程都是非常非常的严谨，所以说呢他们可以确保送到市场送到超市送到消费者口中的时候呢还是很新鲜的状态。那所以说啊他们的鸡蛋呢不会特别标说可不可以生食，但是呢我记得我看过他们的鸡蛋超市卖的鸡蛋啦，上面是会标说，因为它一定会标这个期限嘛，它除了写期限之外呢它还特地写一行跟你讲说，诶你到这个日期比如说你到9月30号之前才可以生食，但是你过了9月30号之后呢你只能把鸡蛋煮熟，就是绝对不能生食哦。 所以说啊，这个像这样子的措施，应该说它层层的把关呢，就让生食鸡蛋这件事情在日本变得还蛮稀松平常的。那以台湾来讲啦，虽然说我们不能就是去超市随便买鸡蛋然后随便生食，但是应该还是可以在某些地方啦买到所谓生食级的鸡蛋。那虽然说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还是有点怕怕的，毕竟是以前没有碰过的，但是如果有机会去日本啦，也是可以去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卖冻饭的这个连锁店家，他们偶尔呢，他们有些地方啦会卖这个生鸡蛋，应该说他们的冻饭套餐会附上一颗生鸡蛋，那大家如果不怕的话呢，也是可以吃吃看啦，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就是口感跟煮熟的蛋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吃起来呢感觉也蛮香的。好啦，总之最后呢就跟大家聊了一下生鸡蛋的话题哦。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啦，拜拜。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为功勋
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